我声音小一点，这样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啊来分享。这个经文我会改变了，我们那个 bulletin 上面印的是那个传道书。那昨天打电话，监总打电话告诉我说那个小区关闭，然后我们改在教会办公室，所以我的心情就改变。所以我在想我昨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我想说我们该讲什么样的信息。那后来看启示录，我就讲启示录里面两段信息。为什么呢？你知道，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很多事情都是百年不遇的事情。你知道九幺幺那个事情啊？我记得那时候是二零零几年，我都忘了啊，零一年是吧？那是不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事情？你知道人类改变战争的方式？那你知道过去的战争都是要歼灭对方，自己生存。那九幺幺呢，开始划时代的战争方式，同归于尽。那这次不是百年不遇了，是千年不遇，所以人类进入了这种，我已经进入一种末世心态啊，跟你同归于尽。那这种东西对西方人来说致命，那不但对西方人来致命，对整个人类来说，对人性上来说是个致命的东西，它跟你同归于尽。那后来那个苏拉米是那海啸，那可能也是百年不遇的，不但是可能是百年不遇的吧，我想也可能是很少见的这种事情，发生以后有几十万人生命很快就消失了。那在美国这几年我们也感觉到很多百年不遇的事情，是不是？那个前几年我们都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雪，我们赶上了，是不是？那在这个地方的地震，东岸人来说可能也是百年不遇的哦，因为以前在美国建筑在这个地方，就是这地方板块没问题，板块结构不在这个地方没有问题，所以很多在加州的人要搬到东岸来住，因为这个比较没有地震，加州是常常震的，5.9级地震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可是搬来以后才发现这儿也震，无处可逃。那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一下就能解释清楚。那很多事情百年不遇啊，那我想这还没有了结，只是开始。那人类历史啊还没有结束啊，这都是百年不遇的事情。那我想我们神的孩子，你读这本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很有意思。第一章是讲开头，最后一章是讲结束。第一卷书是讲万物的开始，最后一卷书是讲万物的结束。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告诉你，宇宙是有一个结束的时间，人类历史是有个了结的时间，人生有个终结的时间。所以这不是现在就开始讲，圣经一开始就告诉你，有开始就有结束。所以圣经上说，只有上帝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意思就是说，只有上帝开始他在那儿，结束他仍然在那儿。人类就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头，那这段时间里会发生很多事情。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不再是分享传道书里面的一卷哈。我们改一下，我们就回到启示录里头，想想启示录里头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信息，因为我们人不多，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可能多一点时间啊，我们到1点钟结束还是多长时间结束？1点钟结束啊，好，1点钟结束，好的。那我想我们就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在一起读些圣经啊，一起来思想那神给我们的信息，神的道是什么样的一个道？在启示录里头哈，当然是讲了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光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基督再来的信息是整本圣经里头常常讲的、反复讲的信息。好，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刚刚信主弟兄姐妹还不大清楚啊。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有形有体的来，是2000年前的事情。那基督自己也讲，他以后还要再来，那我们叫第二次再来。啊，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完全不一样，等我们后面会讲到。那我们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中间人很不喜欢听啊，我们很多现代人不喜欢听，为什么？因为时间还没有享受够啊。我今天上面讲的话，没有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基督你不要再来，等我结婚以后你再来啊。有人说我孩子还小，希望他将来成名成家以后你再来啊。但上帝的时间不是按照我们时间表来运作的，上帝按照他的时间表来计算。所以基督再来，人类是一个大的一个，对上帝的孩子来说是个大好的信息。不需要恐惧，不需要胆战，也更不需要绝望，因为这是一个福音的最终成全的时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明白，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不是说因为耶稣要来了，所以我们就放弃所有的工作， 家庭生活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我今天讲的信息是讲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他来的情形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不是说因为有地震呢我们就要讲这样的信息，不是这样的，就是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种事情会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不要恐惧，不要胆战，不要惊慌，因为像这种事情会常常发生啊。圣经好像讲得很清楚，基督再来之前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我大自然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天空中会发生很多的变化，他说这个地球上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地球上有告诉你有海啸，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那天象有很多的改变。圣经早就告诉你是基督徒也要会读 the signs of the time 啊，你要明白基督讲的很多事情 signs of time 就是时代的征兆，你要知道，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会像一个没有基督的人一样，我们心中恐惧胆战，遇到地震我们就紧张了，当然我们会紧张，但是我们不绝望，遇到海啸了我们也紧张，但是知道这些都会发生的，但是这些发生不等于神不再掌权，神在掌管万有的一切，他来之前这些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这是基督早就告诉我们，所以他来的时候天空中大自然会有现象的改变，地球上有很多的改变，那而且呢整个人类社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有战争啊，商业会发生极大的混乱，这是启示录里面讲，那更糟糕的是人性非常的败坏，你要读这个帖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你知道他讲到人类的末世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末世的这种心态啊，就像这个进入这个二十一世纪啊，我们觉得人类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啊，你说这种恐怖分子的袭击啊，这个经济的扩张和人的这种贪婪啊，你看看读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讲的，人们就是贪婪啊，自私啊，爱厌乐不爱上帝啊，对上帝无所谓，所以他整个尝试一个末世的心态，就是人性到后来的时候好像里面那些光明的高尚的高贵的东西啊，慢慢被一些很低级的东西给吞灭，那这是一种末世的心态。那我今天不是讲基督再来之前啊这些征兆，我们是讲圣经上有两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哪些光景，那值得我们啊跟随主的人来思考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啊。我们先看看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哈，刚才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是讲什么呢？是老约翰在巴摩海岛啊看到了异象，神怜悯他啊，神救他，神告诉他人类历史的结局是一个什么样子，它很有意思呢。你读很多的小说，我们中间很多人读过小说，你读小说的话一般是从这往后面读，但是有的时候你人很开心的时候他会从后面往前面读，也有这样的是不是啊？我就干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你以后读金融小说的时候先把结局看一下，最后是大英雄没有死你很放心的，放心了，大英雄没有死放心了，没关系，打到无底洞会起来的，那会这种感觉，所以圣经已经把历史的结局提前告诉你了，把这本书人类历史的未来已经告诉你了，目的是什么？让是神的孩子们知道事情来临的时候，事情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你不再恐惧胆战和惊慌啊。所以上帝给约翰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所有人都是蒙恩人，但约翰一个特殊的恩典，神在巴摩海岛的时候给他看到异象，所谓的异象是什么？所谓的意象就是空间没有了，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空间的限制嘛，是不是？你认知的有限力没有，我们认识很多很有限，比方现在地震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是吧？三八这些有限东西裸掉，特殊的恩典向他显明，让他通过他把末世的情景来告诉我们人类结局的时候发生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时候结局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告诉你们会有征兆会出现，基督再来是圣经上千千万万所讲的啊，反反复复所讲。你知道在整个圣经里头讲基督再来的时候，信息经文大概有两千处，1800多处。新约里面讲基督再来的信息，这个经文318处，将近320。新约当中每10章经文里头就7章会讲到基督会再来的事情，会提到耶稣基督会再来的事情。那基督自己本人他讲过21次说他不再来，所以神就把通过约翰把他再来的一些信息啊 牧师要发生的一些事情详细的告诉给约翰，说约翰就写下来。说约翰是一个蒙受神特殊恩典的人，他在蒙受恩典的时候他显现给七个教会。所以你看第一章的时候，他写七个教会的时候，他以三位一体的灵来祝福他们，来祝福他们。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神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麒麟，并他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约翰是蒙受上帝恩典的人，他把上帝的恩典也传给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以三位一体说，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上帝的七灵不是有七个圣灵，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代表完全丰满丰盛，就是上帝那完美恩典的灵，还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什么？耶稣基督呢，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他是把耶稣的一生都讲给你们，告诉你们基督是个什么样的基督。他以圣基督的名义把上帝的恩典跟我们分享，说恩惠平安领到我们，先有恩惠才有平安。我们有平安是因为上帝的恩惠，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怎么知道人类历史的未来？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上帝把这个恩典向我们显明，把他的奥秘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基督会再来。那我再讲，我在教堂里讲过三次，基督再来绝对不是一个恐惧的事情，也不是让我放弃明天的事情，绝对不是。以前马丁路德就问过一个木匠啊，这是我在这讲第三次讲，那个木匠是相信基督再来，盼望基督再来的人，可他坐的这个椅子非常牢固。所以马丁路德就问他，他说弟兄啊，你说这个椅子好像至少坐两百年都不倒，你不然说主耶稣要来了吗？你不是说主耶稣再来了吗？你干嘛还做这么好的工作？那个弟兄说，马丁路德博士，我因为知道主耶稣要再来，无论我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因为将来我站在他面前说什么。弟兄姐妹啊，养孩子要好好的养啊，教导还得好好的教导，你从事的工作要好好从事工作，将来我们站在审判台前，不是说主来了所有东西就放弃了，圣经上从来没这样教导。但是基督徒在世上每天生活始终明白世界有一天要结束了，世界不可能就这样持续的这样下去的，不可能的。不要说基督徒怎么讲，就那些稍微有点良知的社会学家也知道啊，人类这样搞死路一条啊，谁都知道的，房子一盖一大，车一来一大，人力资源有多少？所以我们想不要说这个环保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啊，所以人都知道，上帝早就告诉你了，人类有一个积聚下去，但是不让我们恐惧，让我们来盼望基督的再来，历史的成全，上帝应许的成全。下面他继续讲了，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约翰在讲蒙受上帝的恩典，他把上帝的恩典跟人分享。当他思想上帝恩典的时候，思想上帝所成就的这些计划的时候，他心中自然涌发一种赞美，愿荣耀尊贵的归给他。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赞美的心？因为你不认识基督，你不认识上帝的计划，也不正是三位一体对人类的心意，不知道他为了成就的救恩有多大，所以你不会赞美。所以他自而在分享了以后啊，祝福以后，讲了基督什么样的基督，上帝的计划以后啊，他说基督用他的宝血救我们脱离这些东西，脱离罪恶，然后又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度，就是我们这些人是上帝的一个国度，我们国度的元帅是基督，这个国度不同于这个世界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不会朽坏的，不会震动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具体的每个个人，又是祭司。所谓祭司，就是你可以直接的站在上帝的面前。当他思想上帝的本体啊，荣耀尊贵啊，上帝的全这个期待今后以后永在，你想上帝成就的善功，他心中自然激发了他的这个赞美，为荣耀尊贵归给他。所以基督徒，你不认识神，你不会赞美神。赞美也是空洞。那接着下面就开始讲，当你认识这样的一位神以后，约翰就提醒大家了，看哪，他驾云降临。看哪这个词很有意思，约翰讲这个词的时候是被所有的弟兄姐妹讲，要注意了，平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昏昏沉沉的啊， 有很多事情压在我们的心头，很多事情让我们心很烦乱，让我们心灵下沉。我们的注意力可能是在工作，在家庭，世上很多的事情分散我们的心。但约翰这个时候提醒弟兄姐妹，看啊，你要留心了，要注意了，他家人来临了，这提醒我们啊，不要活得一种皮皮塌塌的啊，不要活得一种好像昏昏睡睡的啊。我知道耶稣会再来，年轻人呢都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就这种心态。但约翰说，看啊，他家人再来。今天的这个时代跟过去时代完全不一样，地球基本上是个地球村，大家晓得，人类是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样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基督说看了他驾云降临，这是提醒弟兄姐妹啊，不要马虎，不要心不在焉，不要不打不起精神，要带着这种极大的期待说看了他驾云再来啊。而下面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众目都要看见他，是第二件事情。他说基督来是肯定的，是确定的，是确确实实的，说他已经在路上了，看到他驾云降临，这是事实了。第二件事情告诉你，他说众目都要看见他，你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是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灵性上的再来。你知道有些人他不信神的话，他再来啊、哦，我也知道再来，那是灵性上的再来，基督怎么样去他就怎么样来。基督是带着肉体升天的，那使徒行传第一章里头，他将来来的时候也是肉体的形式来显明的。是弟兄姐妹，这个圣经上讲的，他不是一个灵性上的再来，是确确实在的，实实在在的肉体来到这个世界，有形有体的来到这个世界。怎么去他怎么来，他驾的云不是外面这个云彩啊，不是这个啊，那个云呢，圣经上说的是代表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珍贵，上帝的全能。你看摩西在西奈山上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有雷电，有乌云，那代表上帝同在的全能和威严。所以当耶稣驾着云降临，是告诉你带着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尊贵和荣耀来到这个世界，那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大家有没有想过众目是什么意思？基督徒要不要看见上帝？要不要看见耶稣在了？要不要看见？一定要看见，因为你有眼睛，对不对？那死去的人要不要看见？要不要？因为死去人要复活，要看见的。法老要不要看见？他要看见耶稣基督的。所以死去的人主要让他复活，他的肉眼不是灵性的眼睛的，是肉眼要看见这个基督要再来。因为上帝基督再来的时候，让世界上所有的人要亲眼看见他。因那些讨厌基督的、仇恨基督的、藐视基督的人，只要他有眼睛，神家说他也看见基督。有些说我对这没有兴趣，我不想看见他，那个日子不是你想看不想看的吗？圣经说你非看不可的。所以圣经说你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比拉多要不要看见耶稣？他也要看见耶稣基督。犹大要不要看见耶稣？犹大也要看见耶稣。长老要不要看见耶稣？也要看见耶稣。所以只要有眼睛的都要看见耶稣，甚至那些讨厌耶稣的不想见他的也要看见耶稣。所以这圣经上说他来的时候，这个情景众目都能看见他。我们都没想到啊，我们人类以前怎么可能现在一个人在那儿，怎么全球的人都看到，不可能，是不是？但是上帝再来的时候，我们日子我无法想象那个日子会临到，那好像整个时空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有眼睛的都要看见他，瞎子能不能看见耶稣也要看见他。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再有瞎子，所有的眼目都要睁开看见耶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你知道不是啊、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那个瞎子生来就瞎眼的人，耶稣医治了他，所以他看见了耶稣。所以当基督驾着云再来的时候，他在全能降临的时候，有形有体在临的时候，万目都要看见他，因为那些否认他的、拒绝他的、不想见他的，甚至瞎眼死去的人都要复活，都要看见他。因为那是人类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耶稣基督。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地上的弯足的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是讲的第三件事情，他来的时候地上弯足 金塔埃库。大家注意啊，这是两个词，一个是万族，一个是埃库。那万族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各种种族都会有人在埃库。那埃库是什么意思？我第一堂我也做过比喻啊。哀哭哈，我们中文翻译哀和哭啊，这哭里面有哀，因为悲哀他哭。这个中文没办法翻译这个词，英文也没有办法翻译这个词。这个哀哭是什么呢？你夫人产孩子的时候，那种疼痛大叫，那叫哭，但不哀，因为它里面有喜乐，是不是？但是哀哭是什么？圣经中有一段经文，你讲那个拉英寡妇，大家还记得拉英寡妇哈？没有丈夫了，她就是寡妇嘛。她唯一的孩子离开了世界，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哀哭，那种哭泣，叫哀哭，因为她没有依靠，没有了希望，没有了自己的亲人，所以那叫哀哭。所以他这儿是告诉你，用这个词很强的词是告诉你，基督再来的时候，万族要因他哀哭，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主在一起的，因为那是审判的时刻。当审判一来临的时候，所有人的罪恶都显明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人类无法理解，但是那些远离基督的啊，背负自己的罪孽，明白自己的罪孽，所以他哀哭，因为知道这审判的日子来临了。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带着全能，众目都要看见他，甚至万族要见他哀哭。那些远离的、不敬畏的、不敬虔的，人家读犹大书啊，人家读犹大书第十二节、十三节上面讲，都想不敬虔的、不敬虔的、不敬虔，意思就是说，你把神当真无所谓的。他那个时候，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背负自己的罪，所以那个时候他说，万族要因他哀哭。那我们讲了这个以后，我不是讲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讲基督再来是一个时代的，是肉眼可以见到的啊，实现成就的时候啊，会带来这个人类的这个反应，哀哭啊，看见。但是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第啊十九章，它是告诉你，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成就的是什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他为什么能这么做？我想这个是巴不得所有弟兄姐妹把这样的经文放在我们的心中啊。启示录第啊第十九章。十九章啊，第十一节哈，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在整个圣经里头，这个启示录里头啊，讲天开了，圣殿开了，一共有四处，这是第四处。他没讲天开的时候，就一组事情要发生啊，所以赵老师讲的最后一组事情要发生，天开了。这个天开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基督，所以天堂里只有基督。意思就是说基督在哪儿，哪个地方就是天堂。说他天开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了，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实、诚信和真实啊。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圣徒们应该要明白他再来的情景是怎么样子啊。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说天开了，然后呢基督骑在一个白马上，你觉得圣经也很妙吗哈？前面讲是驾着云，所以说骑着马，到底骑云啊，骑云还是骑马？到底驾云还是骑马？啊，刚才说了哈，基督不是说驾着云，是告诉你用象征性的一个语言告诉你，他带着全能、荣耀、权柄来到这个世界。那骑马是一个象征性的事情，告诉你马在圣经中代表是什么？是征战，是公义伸张的时刻。说白马。弟兄姐妹知道哈，这个白马代表的是战争，是审判，是愤怒，是这个意思。就他来是审判的。第一次基督来的时候是骑什么？驴驹啊，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啊。那骑驴是告诉你他是和平之君，他带来的恩典和真理，他来是拯救人类，为了人类死的，为了人类承担所有罪孽的，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再骑着驴，他骑着马， 这马是象征了审判和全然的公义。那个时候不再有地上啊，不再有真理显明的时候，不再有恩典显明的时候。那个时候恩典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公义伸张的时刻，公义显明的时刻。所以叫白马，白马是代表战争，代表征战，这代表这个哈。那有人说，哦，从这个时候好像这个 cosmic war 开始了，整个宇宙大战开始了。有人称这个时刻是一个 final battle 啊，最终末的战争。因为这讲这个话的人可能不一定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啊。基督真正得胜的时刻是这个时候吗？大家有没有？基督是什么时候得胜的？十字架。所以基督完全的得胜是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大家看一些经文好不好？格罗西书第14:15啊，有会帮我们读一下好吗？格罗西书第2:14-15，第二章啊。
又在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爱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好，他谢谢，他借着十字架夸胜，他执政的掌权掳来，掳来的意思是告诉你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十字架是 final battle，是基督是完全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十字架是得胜了撒旦一切的权势，所以所谓的这种执政的掌权的，就是黑暗势力的权力，黑暗势力已经被主得胜，那是真正的 final battle。 那这儿他既然已经得胜了，这儿干嘛？为什么骑马再来干什么？这是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得胜最后的贯彻时刻到来，所以他的骑马来到这个世界啊，他要完全的来贯彻，来执行他所得胜的一切啊，他要把死亡，要把邪恶啊，要把撒旦永远的抛入虎符，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他说他骑着白马，那说为什么这份经文呢？19:49-41下面，他告诉你为什么基督是这样一位基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得胜？他为什么能彰显他得胜的荣耀？他给了你七个原因在后面啊。那第一个，他就告诉你啊，基督是谁啊？我们看看第一章啊，第十九章十一节啊，他说有一匹白马，是在马上成为诚信和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我刚才说了，白马代表审判和征战。这个审判征战不是好战之徒，不是这样的，他是施行公义的时刻，施行审判的时刻啊。他的名叫什么？经常说他的名叫做，赵老师说就名叫什么，成为诚信和正确。基督为什么他有权柄来审判？为什么他有权柄把人类历史带进一个结局？为什么？他第一点是告诉我们，他的名就叫做诚信和真实。什么叫诚信和真实？诚信真实就是说，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父神永远是诚信的，是 faithful 啊，他顺服上帝的旨意，直到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不但是 faithful， 他跟父是一体的，他跟父是一体的，他是真实，所以他是 real， 他是 genius， 他是 true， 他真正是真的那一位，就只有真的这一位，他才是真正的公义，他才能施行公义。所以基督他首先告诉你他的本性，他的名就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诚信，就是真实，只有他是真的那一位，他是真正的公义，他来审判，他是真正的圣洁，他来审判。为什么？他的神是一体的，他就是三位第二位，是不是？第一个他就告诉你，他来是要审判，因为他是真的，他里头没有黑暗，没有弯曲。他不是对人说吗？你们看我里面有什么罪？你们中间有谁能指出我里面的罪呢？没有。所以他说他才是真正的真的那一位，没有黑暗，没有弯曲，没有玷污，没有污垢，就是他配得审判。所以圣经上说 他骑着白马，代表征战审判，就是封印。第二个你再注意一下哈，好，这是在第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这是告诉你基督他来的时候，他审判的时候，他的眼睛如火焰。我们之前有没有人想过，如果你的眼睛喷火，你会什么感觉啊？好莱坞电影里面常有这个镜头，是不是眼睛喷火啊？那就变得很可怕了。那圣经用这种语言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我们中国人不是说火眼金睛吗？是不是？那这个经文是告诉你是什么？就基督的眼睛不但看到所有的人啊，历史历代的人，包括死去的人，还看透每个人，看穿每个人啊，这叫做他的眼睛。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隐藏，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躲藏，没有一个东西像基督可以遮脸。所以你读启示录前面不是说，有人说大山呢、啊、倒在我的身上吧，没有用的。基督看穿一切，只有这样的基督他配审判，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像我们人类，我们配合审判别人吗？不可能，我们不知道人家心中藏什么，想什么，我们又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赵老师告诉你，基督的眼目有火焰的，他看穿、看穿、看透啊，看到一切啊，是没有一个在他面前是隐藏的。所以人类实际上不是说吗？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之路敞开的。其实这个话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遮盖我们、遮盖我、遮蔽我们，没有，因为他的眼如火焰。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啊。我们中间很多人戴帽子戴一顶帽子，你从来不会戴四顶帽子，是不是？戴一个冠冕蛮好看的。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女王，她戴十顶冠冕，你觉得好看不好看？肯定不好看，是不是？圣经用这话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是什么意思呢？一顶冠冕是象征在一个领域当中它的主权。你知道在古代波斯巴比伦它版图很大，横跨亚非拉亚非欧三州哈，还很多的省，像波斯省那是都一百多个省。那很多国家过去是一个主权国，他现在呢属于这个波斯国，他就把冠冕放在波斯国王的面前说，我臣服于你，现在我们的这个领域是属于你管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些国王们头上戴好几个冠冕。那这个是告诉一个象征的方法，是告诉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向你显明实际上没有一个领域是他掌管之外，是他主权之外的。实际上还有好多地方说，我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他头上带着许多的冠冕，是告诉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逃避他的管理。在圣经当中你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读启示录，龙的头上也有很多的冠冕，兽的头上也有很多的冠冕。读启示录的人你要知道，这是用很多象征性的语言来告诉你人类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龙和兽是代表一种邪恶的力量，他们头上掉了很多的冠冕，但这儿告诉你基督的头上的冠冕更多，可能别人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意思就是说魔鬼他的领域同样也臣服在基督的面前，基督得胜了万有，得胜了一切，所以他带着许多的冠冕，没有一个领域是他掌管之中。我们这些人也是他掌管的领域，甚至那些骂他的、咒诅他的也在他掌管之下。因为实际上说他带着许多的冠冕。下面还有一句话，这是第四点的哈，他头上除了戴了冠冕以外又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知道。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耶稣基督有哪些名字？我们想一想看，想一想有哪些名字啊？我们想想看了，那个以赛亚先知在预言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不是讲有很多的名字吗？他的名字称为什么？奇妙、赦赐、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他有很多的名字，是不是？我们称他为救主、称基督、人子，是不是？生命的粮、生命的光，这些名字都是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某一个侧面。知道的名字是告诉你，我把名字告诉你，是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慢慢就帮助你来认识我。 那基督把他的名字显明出来，是告诉我们基督他是永恒的父，全能的君，和平的君，是告诉你基督的某一个侧面，我们认识基督了。当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是表示我们都了解他，至少我们人类可以跟他产生反应，我们可以了解他，甚至我们可以抓住他，是不是？在监狱里头，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又是什么？你控制了他，对不对？你科学家、天文学家发现到这个冥王星，是表示什么？哎，冥王星，我开始知道你了，我开始了解你了，你的运行轨迹我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火星，哦，我知道你了，虽然我没有完全上去，但我知道你在那儿，你的运行轨迹我知道了，是不是？但是这儿告诉你一个真理，他说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我们人类生下来就是好奇心很强，我们想了解所有的一切，好像这个神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手心中一样，我们就能认识他。哦，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他就是和平的君，全能的父啊，生命的粮，道路真理生命，从此就结束了。基督我们认识他所有的一切了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基督有一个名是你不能认识的，就他自己认识他的名，意思就告诉你基督的差不多的丰富你永远无法能体会，永远无法能超越，无法能彻透，你根本没有办法能控制它，来掌管它，是这个意思。有个名是你不认识的，他自己也不认识的，是基督不在我们掌管当中，不在我们控制之下，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有那个名，你不知道宇宙当中有一个 X 星，那个 star 在那儿，你都不知道他在那儿，你怎么会命名他？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告诉你，基督有测不透的功夫，测不透的全能。我们基督徒，你真的是要信靠基督，你慢慢就明白了，上帝的丰富超过我们大脑无法想象，我们人类大脑太有限了，对宇宙我们才刚刚掀开个小脚，我们就是人类就觉得不得了。耶稣说，有一个名是你所不能认识他，更不是你所能参透的，又能控制。基督掌管万有，是不被别人掌管。第五节，第五节啊，第十三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弟兄姐妹，这个血是哪来的？这个血是什么？是谁的血？是他自己的血，是在十字架上的血。就他既然是来征战，是来审判，他穿的衣服表示他已经发生战争过了，已经打过了，他现在带着那个衣服的血而来，这是告诉你什么？他已经死过了，所有的这个战争已经 finished， 已经终结了。他穿着这个见血的衣服是告诉你啊，死亡、罪恶、魔鬼已经得胜，已经被他得胜，所以他是真正的大祭司，他是真正的君王，他穿着血溅的衣服，是告诉你，这个衣服，它代表了祭司的身份，他是个大祭司，荣耀的祭司，君王祭司，他也完成了这个救赎。那下面的很多人呢，你看他注意，很多人下面一句经文上面说，很多的这个天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有几页有百的跟着他，这些是什么人呢？众圣徒，众圣徒，那时候众圣徒跟基督在一起啊，来干什么？众圣徒是加入基督这个行列，来把基督在世家的得胜要贯彻到底。他们不是来征战的，圣徒们不是来征战的，圣徒没有这个全能，是来享受的，是来 celebrate， 是来庆祝的，是来 enjoy， 而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荣耀。好，这是这一点呢，穿了细麻衣，就是所谓的麻衣是代表什么？代表祭司啊，洁白的细麻衣是无瑕的，基督的血所洗净的细麻衣，就是圣徒们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在荣耀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我们和他一起来享受这最后的 celebration 啊，这个庆祝。好，这最后一个这个第六个。这次再一次告诉你哈，他十三节的后半节， 他穿了江雪的衣服，他的名成也省得到。前面的一个名是什么？是诚实、诚信和真实。这儿呢，他的名成也省得到。这老师告诉你，耶稣基督是神的话，是上帝人类最后讲的话。上帝的话，这是讲了基督他是什么，跟上帝父神之间的什么的关系啊？他为什么能得胜？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荣耀的基督？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说万有都是他造的，是他这个造物主，他是上帝的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都是被造的，什么龙啊、兽啊，不过是天使是他造的，堕落的天使而已。那就是告诉你，基督他来的时候是显明他真正作为造物主的那个身份，显明魔鬼、龙和兽之所以为什么要造出审判，因为他是道，他是上帝的话语，道要实行审判，我们后面再讲。好，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最后一个啊。第十五节，用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利谷。好，他用击剑、击杖杀管他们。人才前人神列入的九章，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名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耶稣基督第三个名字，在这段经文中，他告诉你，基督是造物主，他来实行审判，他才是总统上面的总统，王上面的王，是万王之王，没有一个领域不是他掌管之下。那是公义伸张、公义显明的时刻，是罪恶被了结的时刻，一些邪恶的根源被结束的时刻。他用什么审判？他不需要征战，你征战已经得胜了，刚才说了十字架已经得胜了。他这儿用什么？用口中的剑。口中的剑是什么？圣经上讲圣灵的宝剑，这儿不是圣灵的宝剑，因为恩典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再有恩典，这儿只有公义伸张的时刻。那口中的剑是什么？他的话，对上帝的话语有权能，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宇宙开始的时候说要有就有，是不是？要立就立，要有光就有光，这是上帝的本身的权能。上帝通过话语来创造，通过话语来审判，这是我们人类无法体验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你看他话语的权能，拉撒路你出来，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了，海浪你进了吧，海浪就平静了，他说你起来吧，他起来就行走，这是话语的权能。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审判的时候，不是搞天使天军来打，这是我们人类很贫穷的想象力啊！你拍电影没有办法，是不是？你要这么拍但是基督是造物主啊，他用口中的剑来创造，口中的话来创造，口中的话来救赎，那话就是基督，口中的话来审判，那这是那个时刻道理。所以他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有是属于他的，这是他的，这是属于他的，你那些仇恨人、仇恨他的也在他的审判之下。所以弟兄姐妹，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你要明白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教会谈谈上帝，在外面根本不敢谈上帝，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上帝多伟大，你根本就不知道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那我今天讲这么多，那弟兄姐妹，你说这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跟我每天生活有直接的相关。一个人对基督再来没有盼望，你的生活也是没有力量的，你的见证也是无力的。我下面我请弟兄姐妹读一些经文，好不好？我们继续说，因为孩子们在等着我。我请大家读格林诺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李静，你帮我找到这个格林诺前书第四章第五节然后格林诺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请向真你帮我读然后格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我们请深层弟兄帮我们读格罗西书第三章一节到四节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请志刚弟兄帮我们读然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节到二节我们请吉春帮我们读我们先从这儿开始，大家有点准备这些经文都是跟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的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先读，李静来读一下，李静。
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 所以时空对象，时空就非常的时间图，它要照出暗度里去，显明人心里面，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成长。
谢谢，你知不知道主要再来？你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荣耀、他的得胜，完全的彰显出来，是我们的盼望。这是宇宙的结束，而人类历史的结束，是我们极大的盼望。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生活呢？弟兄姐妹之间不要彼此审判，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时候未到都不要审判，只等主来。他要照着暗中的引擎显明人心的意念。我们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但主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要忍耐，不要审判别人，不要审判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审判那些不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根本不知道他将来信不信，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审判别人。人的罪性是告诉你，人想审判别人，但主叫我不要审判。第二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张春你读。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只等到他来。
好，谢谢。我们知道主要再来，我们每次薄饼的时候，你要知道基督要再来的。基督吩咐我们，让我们这样做。所以你每次在薄饼的时候想到，历史也会结束的，人类的生活不会这么持续的下去，绝对不会的。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等候的心。好，第三处经文，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四节，圣灵兄弟。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同复活，就当行在上面。但是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四面上的世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
好，谢谢。这是告诉你，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世上很多的事情，常常让我们心烦意乱，我忘记了，没有一个惊险在说看啊，没这个态度。这儿告诉我们要荣耀。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就像刚才讲，那些穿白衣的人，就是你，就是我，那是我们集聚啊，跟基督，那交应基督，跟他一起来跨生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思想上面的事情。好，第四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三章十二十三节，也是。找到了吗？其他老人家，其他志刚，对不起，志刚。
十二章是第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又愿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今天该谢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怎么样生活，带着盼那个主再来的盼望，我们怎么生活，要彼此相爱，让爱人的心能增长很充足，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无可责备。那还有我读几节经文可能来不及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二节，刚才我是叫杰森读啊。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好，谢谢。这是告诉我们，带着基督再来的盼望，来参与，来服侍，来传讲基督的福音。他说，我在神面前，在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来祝福你们，务要传道，不论得死不得死。所以今天是拯救的日子，是恩典的日子，是继续有恩典的时间。所以我们务要传道，不论得死不得死。还有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请那个徐校长你帮我们读然后呢这个雅各书第五章七节到八节雅各书七节到八节培训你帮我读还有这个使徒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金志刚弟兄你帮我读好，你看是我们最后几节经文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二十四二十五节
一要彼此相助， 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一定不可停止忌讳。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加彼此。
好，谢谢。这是告诉我们，你知道那个日子临近，你要彼此相顾，不要停止聚会。相当是停止惯了的人，你一停止聚会，时间长了就惯了，一惯了，这主的道就冒，你也不会等候主的再来，你没有一个警醒等候的心，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带着这个盼望来参加聚会，啊，然后是希伯来书啊，对不起，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八节，啊，
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妇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
好，谢谢。这是告诉你，我们在世上的活着，你要有忍耐等候的心，就像农夫一样，他撒了种子，收割的时间一定会来到，基督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要有忍耐等候的心。啊，约翰耶稣第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子刚，啊，约翰耶稣第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
好，谢谢。你看，这儿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头，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他面前无可厚非。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旦不在基督里头，你就在基督之外。你和他的约无份，你和他荣耀的降临无份。那时候我们在基督面前就是哀叹，而不是没有恐惧，没有惧怕，无可责备。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彼此相顾，彼此相爱，啊，殷勤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有点弟兄姐妹，不要看到阳光明媚了，日子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好，人类不知道是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昂然挺胸，因为神给我们的使命在身上，要成为他的见证。有家庭的在家庭中见证主，还没有结婚的极力准备自己过个美好的婚姻，做手上所做的工作，让手上工作来荣耀神，在教会当中极力的服侍，啊，爱弟兄姐妹，彼此关顾，把神的活泼的道在我们生命中来彰显出来，以这样的心思等候基督的再来。他来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没有不再恐惧不胆战，而是没有个责备，基督不再责备我们，他又承担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所以带着这个喜乐盼望等候的心，不带着个恐惧的心，那个胆战的心，而是昂然挺首，感谢主，那荣耀得出的日子就要来到，让我们在这样的心思活在神的面前，你成一个不同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让我们常常警醒祷告，警醒等候。主，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啊，你的脚步就在门口了，主，让我们时常的预备自己过个圣洁的生活，在基督里头常常住在你的里头，好像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你的信心在我们生命中得以彰显出来。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才创世一开始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世界的结束。主啊，你早就预言，你早就晓谕，早就让你的门徒，让我们这些高跟从你的人都明白，那日子必然来临。主啊，我们谢谢你，已经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黑暗的权势。主啊，你要荣耀再来。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是神的道，也是那现实的呈现和真实的。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为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为我们要成就的那荣耀的国度，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人和你的国度有份。主啊，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子民，让你的子民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活在你的爱当中，让我们是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极力传讲主的福音，让主你复活，让你的大能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不至于羞愧，不至于赤身裸体。主啊，我们愿你来，我们等候你的再来，让我活着的每一天，主啊，靠着这样的力量活在你的面前，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不断的更新在我们的里头，浇灌在我们的里头，好像你的话正是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中间寻求工作的主，你引导我们。主啊，准备进入婚姻的主，你预备我们。主啊，准备有自己新生儿子，主，你预备我们，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面前， 主啊，让我们等候那日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欢欢喜喜，身穿白麻衣，进入你荣耀的当中，和众圣徒一同的显现。主啊，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盼望，何等的允许，主成就是何等样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愿尊贵荣耀都归给主，归给他为我们死，为我们生，要为我们再来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